神拣选领袖的智慧，创世纪选读二，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神拣选领袖的智慧。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7章2到11节。雅各的基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经文读毕。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今天晚上聚在一起，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特别我们宣读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就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你带领我们，你充满我们的心。你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主，你就按着你自己的应许也亲近我们，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磐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仍然打开创世纪，我们刚才所读的37章1节到11节，我要从这11节中间，我们来思想神拣选领袖的智慧。历世历代以来，神拣选属于他的人作为领袖来治理他的民，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纪12章，神跟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必定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必定要借了你跟你的后裔要赐福全世界。这是一个神赐福全世界的一个计划。今天你跟我来思想这个主题，这个很重要的主题，神拣选领袖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神拣选领袖的智慧在于他拣选智慧的人来做领袖，来带领他的子民，为了一个目的，要使全世界的人类能够得福。为了一个目的，要从一个人，他说选的这一个人成为一个大族，而这一个族所有的后裔分散到世界各国的时候，都要成为全人类的一个族福。这就是神爱世人，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主耶稣基督是道道地地亚伯拉罕的后裔，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一个目的，是要拣选，是要把世人，世界上所有他所愿意接受他的人，能够得到神赐给他的福分。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说你跟我怎么样能够找出来神拣选领袖的智慧。我们思想这个很重要问题的时候，倒不是想我们自己做领袖，而是想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亚伯拉罕的真的后裔，使我们成为每一个人能够传递那个福气给我们周围的人。你跟我身为中国人，我们有这个福气，我们要传给，因为我们的关系，传给全中国所有的人能够得到神所赐给的福气。我再重复这个问题，说什么是神拣选领袖的智慧。我再重复的答，神拣选领袖的智慧在于他拣选智慧的仆人做他的子民的领袖。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智慧的仆人呢？智慧的仆人不是指通常世界上一般所谓属地的人的智慧，智慧的领袖是从上面来的智慧，也就是从神那里得来的智慧。靠了这种智慧，我们能够生活，能够行事，能够做判断。圣经中讲到历世历代神选了一批有智慧的仆人来领导他自己的子民，我们看到了他选大卫，我们看到了他选所罗门。同样的，今天我们准备拿创世纪有一个列祖中间的，也是创世纪中间经文中间可以讲的是相当多的一个人，就是约瑟。这个人约瑟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我们看约瑟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一个人，而且他是一个道德超群的一个人。神选择约瑟做他的仆人，而这个仆人成为神带领他的子民的一个，用他来当作一个领袖。我们从圣经上刚才我们所读的，我在选几节，我在这里读一下，讲到约瑟。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捆，我的捆下拜。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创世纪第37章第5节到第8节。今天晚上我讲的信息实在只有一句话可以用来总括今天晚上的信息，就是神拣选智慧的人做领袖，实现他赐福世界的应许。求神今天能够给我们机会来服侍他，求神今天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拣选领袖的智慧。当我们明白神拣选领袖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这一生就能够讨他的喜悦，因为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本分。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如何来操练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得到那种智慧，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仆人，能够被神使用呢？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第37章第1节到第11节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有两方面的智慧你跟我需要去操练。这两方面的智慧，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清清楚楚地看到约瑟具有这两方面的智慧。第一方面，约瑟所有的智慧是他做过一个梦，而且他小的时候做过两个梦，这两个梦实在就是一个梦，而这两个梦成为神呼召约瑟这一生的一个印记，使他深深的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就明白，甚至于他被他的哥哥们恨的时候，出卖他，甚至想杀他，出卖他，卖到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一直就活在那个神的呼召的生活中间，使他能够做奴隶，使他后来进监狱，使他后来高升，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埃及的宰相， 使他成为一个神借了他能够祝福当时的强国埃及跟他所有邻舍国家的这一个伟人。我们看到是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知道神呼召他，所以智慧的仆人清楚回应神的呼召，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约瑟的智慧。第二方面我们所看到的约瑟的智慧是我们看到约瑟不但是活在神的呼召中间，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而且他知道他自己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执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要赐福全世界所有的人。因此我们知道约瑟第二方面我们直接值得学习的，也知道的，我们值得操练的，是智慧的仆人不但是清楚回应神的呼召，智慧的仆人顺服执行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就从这两个角度来思想，有一天神会呼召你。我讲的这呼召不一定要全时间放下你的工作来侍奉他。马丁路德说，如果神选你做木匠，你就是做木匠来侍奉神。加尔文同样的也讲到职业呼召论，神让你做一个电脑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话，那如果你清楚这是神的呼召的话，这个呼召就是神使用你在你的工作场所来服侍你。神选择我，后来呼召我出来作为一个全时间的工人，那我也同样的跟你们一样，我们在侍奉我们的神。我们要有活在神的呼召中，我们要顺服执行神的旨意。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智慧的仆人清楚回应神的呼召。我们看第37章第5节跟第7节，约瑟做了一个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这是第一个梦。第二个梦我们看到了在第9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所以当他做完了第一个梦跟哥哥们分享的时候，哥哥们嫉妒他，哥哥们也恨他，讨厌他。当我们呢把我们的呼召讲出来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呼召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人恨我们，有人会嫉妒我们，有人不跟我们做朋友了。当我在1985年2月7号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的时候，那呢我后来呢把房子也卖掉，把长岛的房子也卖掉，纽约长岛的，然后呢回到我原来的教会的时候，以前跟我在一起玩的人，以前跟我在一起团契的人呢，对我反而很陌生呢，那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奉献呢？好好的工作不做，为什么奉献呢？有些人觉得他奉献了，好像他觉得他好像高不可攀，有许多人跟我很亲，很分开了，所以很奇妙的会有这种的人的反应出来。我们看到呢，当约瑟第一次这个梦的时候跟他哥哥讲，哥哥们恨他，第二次做梦的时候跟他父亲讲的时候，他父亲呢放在心里面，父亲也怪他不要太狂讲。但是让我们看到梦这个事，在当年的时候，特别在创世纪时代的时候，是神向人启示的一种方法之一。在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梦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我数了一下出现多少次，在37章里面，也就是约瑟在迦南的时候，这个梦这个词出现了10次之多。后来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了，后来到监狱里面去了，在40章里面的时候，梦这个词出现了10次。后来约瑟到法老的皇宫里面，法老做了个梦， 而不能得解决的时候，那人家建议约瑟去的时候，结果约瑟把法老王的梦解释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法老使他升高，使他的使约瑟地位的升高，在41章创世纪的时候17次之多，3章加起来，第37章、40章、41章加起来，梦这个字出现了37次。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假设，我们假设我们的神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像我们的太太丈夫那么的啰嗦，把垃圾倒出去，把垃圾拿出去倒，把垃圾拿出去倒，他不是这么啰嗦。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啰嗦的神的话，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话是什么意思？表示重要的事情，有关于我们重要的信息。弟兄姐妹，所以查经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叫做要字法，可以讲是土法炼钢的一种方法，但是我跟你讲也是最科学的方法。当我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我就是查经的时候我就在数字啊，1、2、3、4、5出现5次，好，1、2、3、4、5出现10次，当然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当我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我一发现，有一次我一发现，那时候1985年的时候，我刚刚出来奉献的时候，买了一套最好，当时的世界上最好的一套丛书。那这套丛书呢，那我可以告诉你啊，现在呢当然已经稍微落伍一点，叫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WBC， 用的时候要小心，因为里面的写的作者有的人太聪明了，聪明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有点怎么样，自由派了啊。但是呢，这个是学术价值相当高的 WBC， 这里面啊，我发现了罗马书的作者的当时出来的时候是相当权威的一本。罗马书的作者在讲他全书编排的方法的时候，他讲了，他选了4个字出来，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罪，一个是律法等等4个字，把这4个字。4个名词当作是4个主角，数他们在每一个章节出现的次数。他把罗马书好像是一个舞台一样的，这4位主角死、罪、肉体、律法上台的次数来分段，很科学的来分段。当我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感谢主，我讲神啊，我所用的一个土法炼钢的方法居然是最科学，1985年最科学、最尖端的、最高等的 scholarship， 这个罗马书作者的这个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用的方法。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你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方法，那有记得一个方法，最基本的，我们的神不是啰嗦的，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话呢，是一个重要的字。在这边，梦是一个重要的字。梦在当时是神呼召人启示他自己的一种方法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约瑟从小的时候就被神所拣选。今天你跟我，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说神到底有没有呼召过我。你知道我在1982年10月的时候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到底神有没有呼召我？因为那时候我的侍奉已经什么？已经相当到一个地步了。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我在工作上花多少时间，我在侍奉上也花同样的时间。我跟神起了一个愿，我在工作上花多少时间，我在侍奉上也花多少时间。但是我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也没有神的感动来呼召我，所以我就向神问，那时候82的时候，到底你有没有呼召？这有可能我没有觉得这个呼召的话，可能呢是我爱你不够，你没有呼召我，也可能是我爱你不够，我听不见你的声音。所以呼召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一个反应。我们看到约瑟在这个地方呢，神借了梦呼召他。我们看到智慧的仆人，第一样智慧是清楚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看神的呼召，一个是看人的回应。因为我刚才讲了，当这个人清楚神呼召的时候，向他周围的人所讲，甚至他的兄弟姐妹父母讲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觉得他是疯狂的。我有同样的感觉。当我1985年 二月七号我全时间奉献的时候，我写信给我的父亲，那时候我母亲已经被阻截去了，我的父亲认为我是疯狂的人，疯狂的人。弟兄姐妹们，在这边我们看，从两个角度来看，神的护照跟人的回应。我们看神的护照，神借了梦护照约瑟做他子民的领袖。我们看到了是37章第五节跟第七节这个梦。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人对这个神呼召的反应怎么样呢？那第一方面要反应是接受这个呼召，约瑟显然接受这个呼召了，因为第一次第二次两个梦打在他的身上，不再在他的身上，而且向他的哥哥们向他的父母亲都讲出来了这个事情。因此后来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觉得约瑟的的确确这个梦的呼召他一生不能够忘记掉，一生不能够忘记掉，他的的确确活在神的呼召里面了。那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他第一个梦跟第二个梦，我刚才很快的讲了这两个梦的从文学的结构来讲呢是相同的，有四个结构。第一个结构呢，梦开始有个引言，引言引言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五节的时候跟第九节这两个梦都是引言，做了一个梦告诉哥哥们，第九节呢又做了一梦告诉哥哥们，这两个是对称的，因此第一个梦第二个梦是对称的。那我们再看呢，这是引言完的时候，第二个这个梦的结构呢是梦的诉说，对于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梦的内容在哪里呢？第六节第七节呢是讲第一个梦对哥哥们陈述这个梦，我们看到第二个梦呢是第九节的下半段跟第十节的上半段呢对哥哥们陈述这个梦，同样的平行的。第三个这个梦的结构除了是呼召，除了对梦的陈述之外，有一个回应。我们看到这个回应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周围的人的回应，哥哥们问他是否要做他们的王吗？第八节的第上半段跟第十节的下半段，父亲责备他，父亲责备约瑟。所以我们看到这梦的这个结构的第三段是回应，第四段呢就是结果梦带来了一个结果。第一个梦带来一个结果是在第八节的下半段，哥哥们越发恨他。我们看到第二个梦呢，哥哥们嫉妒他，但父亲却存在心里，雅各的嘛，把这个梦啊放在心里，出现了两次。雅各是一个属灵的人，出现了两次，他知道呢神在要拣选了他的儿子约瑟。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经过了清楚神的呼召，借了这个梦，这个梦的对约瑟的关系是什么？我讲约瑟是生活在呼召中间，生活在这个梦的中间，约瑟的一生后来跟这个梦有关系。我来从三个角度来看，来对约瑟有影响。第一个角度对约瑟有影响的时候，就是神借的这两个梦预言了神对约瑟的一生的计划。这两个梦我讲了就等于是一个梦，讲的是一样东西，因为都有同样的结构，引言叙述回应结果。第二方面，梦不但对约瑟自己有影响，我们看到这个梦考验了约瑟的信心，他有没有在逆境的时候多坚忍这个梦对他的影响。你知道我深深的相信约瑟被他的父亲说，哎呀，哥哥们走了很久了，去放羊到北边走了很久了，你去看看他。所以他去找哥哥，去问，找不到了哥哥，问人家，他讲你没看到我的哥哥们？他们讲哥哥们在哪里？他去找他的时候，哥哥们很远就看到他弟弟来了，穿了一个彩衣，因为他的父亲特别喜欢他，给他做了一个彩袍。这个彩袍啊，大概是个小棉袄一样的，很漂亮的彩袍啊。彩袍老远的就过来了，他们就笑他，你说这个做梦的人来了，这些哥哥们恨他。嫉妒他，做梦的那个人来了，我们把他杀掉。居然有这种意思，回应周围的人，他的亲哥哥们对他回应是什么？嫉妒他， 恨他，要杀掉他。结果他们要杀掉他的时候，我们知道呢，这个老大就出来了，老大就怕他们杀掉了，流便就出来想挽救这个场面。那后来我们看到了犹大也出来挽救这个场面呢，就没有杀他，就把他丢到坑里面，然后就把他卖给什么？卖给这个卖以斯玛利人的，卖到埃及去了。我想这一路上，圣经没有讲一句话关于约瑟的。这个被神呼召的人，圣经不用一个字来描写他。我想没有讲话，约瑟是一个那时候深深知道他是被蒙在被神呼召的人，所以他是生活在呼召中间，被他的亲兄弟所卖的时候没有声音的，他也不可能有声音，他的声音也不会被他们所接纳。我们看到了，这是他考验他信心的坚韧，及他的梦对他的影响。那我们看到，当他卖到了埃及的时候，结果在主人家，在那个波提法家的时候被上升，结果主人的太太勾引他，他拒绝，跟他的拒绝也有关系。我们这次有机会也会讲到他。那他拒绝之后呢，结果被主人的太太诬告了之后，他下到监狱里面。下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当神跟他同在的时候，他同样的中间有两个大官也被派到，也被送到监狱里面去了。一个是伙食的，是一个是管伙食的长，一个是酒政两个。结果呢，他就替他们解梦。结果解梦的时候，我们看到解别人解这个两个梦的时候，在创世纪四十章里面讲到了，解的时候一个是善长，是管饭的，一个是酒政。那呢，他讲这个善长啊，一定会怎么？一定会命没有了出来。结果呢，果然善长被放出来的时候，命没有了。结果呢，第二个就是九正的被升高了。那他讲解这个梦的时候，那就这个梦实现了。你说这个梦实现的时候，给约瑟有没有鼓励啊？表示神的能力跟他同在，表示他自己生活在呼召中间。弟兄姐妹，你跟我要生活在呼召中间。我们生活在呼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不受到周围环境，甚至于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姐妹，甚至于我们父母亲对我们的怎么样，对我们的反应，呼召的反应。你跟我要生活在呼召中间，这也就是加尔文讲的，我们要活在敬存的敬畏的心，活在神的荣耀之下，是一个呼召的人的一直生活在呼召中间。结果后来那个他跟关照这两个人，当然一个被处死刑了，一个被九正被升高了。关照他们说：“你们呢、你们梦实现的时候呢，你们要提告诉，使我提拔我一下，从监狱里面出来。”那个九正忘记掉了。人会忘记掉，但是神会不会忘记啊？神不会忘记。最后法老怎么有梦了？法老有梦的时候呢，所有全国的人都不能够解释的时候，九正突然想起来了，他在监狱的时候有一个人，有一个青年又英俊的人解梦，解得很灵。他讲这下不好，他我几乎完全给他忘记了，就把他请来的时候，那呢法老使他升高。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三个阶段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是两个梦，而他哥哥们对他的反应；第二个阶段，他在监狱里面解释这两个梦，使他的信心坚强，因为实现了；第三个，我们看到了借了解法老的梦，他被高升。我们可以确定，从这三个角度来讲，约瑟是一个生活在呼召中间的人。今天你跟我们知道了神的呼召之后，你跟我也同样的应用在生活上，生活在呼召中间的一个人。好，我们看到生活在呼召里面的一个人，才会有一个精进的人生。这是加尔文的神学告诉我们的，我们能够过一个精进的一个人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呼召里面。你知道马丁路德很喜欢一节经节，这节经节呢，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我念给大家听：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做给主的，不是做给人的。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你如果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话，你应当喜欢马丁路德所喜欢的这一些境界。你今天上班替人做事的时候，不是替你老板做事，你是替主做事。因为哥罗西书保罗所讲的3:23，在这边讲，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就是活在呼召中间。这样的人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仆人清楚回应神的呼召，不但回应神的呼召，生活在呼召中间。弟兄姐妹，我今天很快的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你们都知道，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我在1985年，今年9月，1985年2月7号的时候，神呼召我全世界出来。当神呼召我们全世界出来的时候，那呢，我当时还在教书，我没有办法立刻辞职，所以我就呢，2月7号的早上，我叫秘书打了一封信，我亲自拿了这封信到工学院院长那边递给工学院院长。我讲了，从1985年8月底，我辞去我的 Stony Brook 机械工程系的正教授的职位。当我辞去这个职位的时候呢，那系里面的人都很惊讶，因为系里面的人呢，那常常像刚请我的，请了1984年才请我去的，那呢，所以呢，我做了不到没有多久，那突然呢，我要奉献的，所以呢，系里面有一个中国教授，那这个中国教授呢也蛮有名气的啊，是做力学的。这个中国教授他一定要讲，他讲你能不能啊，这个星期三呢，我是星期一去辞职的，星期三跟我们一同出去吃个饭。那星期三我就跟他一同出去吃饭。你知道我们的学校很漂亮的，我们学校是面对海的，长岛的，很漂亮的，所以我们只要开15分钟不到就到了一家餐馆，那个餐馆就面对了海，那呢，好长好宽的玻璃，我们两个呢就选了一个桌子，就面对了海，海浪冲上来，一层层浪冲上来。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Tin， 就是 Tin， 他叫 Tin，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怎么样？要辞职？他讲，我知道你讲的是神呼召，你告诉我。那我就把我的呼召经验告诉他。当他让我讲了之后呢，他眼睛很红，眼睛很红的时候啊，几乎要掉出眼泪来。他讲啊 ，I envy you， 我嫉妒你。他讲听，他讲你知道我像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像在一个被浪冲击的人。我站在那个被浪冲击的，我没有办法停下来。他讲我佩服你，你可以在急浪中间停下来。这一位姓蒋的，那呢，他在国内啊，常常请他去。那因此呢，他有一年呢，带了他的儿子，他只有一个儿子，带了个儿子17岁的儿子，跟他太太3个人到国内去讲学。讲学回来的时候，儿子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一回来的时候就死掉了。哦哟，对他的打击不但大呢，婚姻破碎，所以离婚呢。婚姻破碎，不但婚姻破碎之后呢，婚姻一破碎之后，对他打击大到极点。他后来怎么？他后来家都不想回了，他就睡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哦哟，那个办公室也味道很强。一进去的时候味道好强啊，那他那个人的头发呢，那个狼狈不堪的样子。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呢，我辞职的时候呢，他已经恢复了很久了。所以当他呢想从我的身上能够学到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跟他还是朋友啊。那我在这个里面学到了之后呢，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边有答案。人生这地上的一切不能成为我们的满足，但是呢，当让你肯让主耶稣基督插入，虽然他不能完全有 懂得，我想我让主耶稣基督插入了我的一生，使我什么？使我可以停下来，而使我可以做如此的一个决定。人的回应，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周围的人会有不同的回应，但让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要活在神的呼召里面。让我们不但看到我们这个人是确信自己活在神的呼召里面，我们也要持守自己在孽境中间能够坚忍。当我们活在呼召里面，是的，在平安的情况之下，继续的活在呼召里面很容易。但是呢，常常神给我们操练我们信心的机会，让我们在孽境中间能够坚忍。让我们怎么知道约瑟在孽境中间能够坚忍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监狱中间的约瑟，我们问这个问题，有没有放弃他的梦想呢？当初他的两个梦对他的一生的影响，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有没有放弃呢？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圣经上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约瑟就是在监狱里面没有放弃，因为他确信解梦的能力来自神。第40章第8节，弟兄姐妹，第40章第8节清清楚楚的我们看到约瑟讲这句话，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的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什么，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约瑟在孽境的时候仍然坚忍他的信心，因此我们相信他自己的信心仍然是坚固的。因为他信心坚固，因此神的能力，他仍然能够依靠神的能力能够解的梦是正确的。他是不是确信神把他放在这个孽境里面了？我想是的。约瑟自己也相信他在监狱里面是神把他放在这个孽境中间。我们看到约瑟的信心不是因为环境的受挫而摇动，反而因为环境的恶劣使他的信心更为坚强，而更能够进身。他能够把握的这个孽境的时候，向神表明出来他对神的信心，神提供给他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尽上自己的责任，完成了神对他的托付。我们看到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已经等了11年了，等了11年，神还是在用他，对梦的解释仍然是正确无误的。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又进一步的得到了坚立。你跟我的信心怎么坚立呢？坚立呢？你跟我的信心坚立是好像盖一个围墙一样的，一层一层砖这样盖上来，一层一层经过的孽境，我们能够坚忍，经过孽境能够坚忍，使我们有一道围墙可以抵抗诱惑，而且呢，使我们的能够信心更能够坚强。我们因此相信神的呼召一直是在约瑟的身上。那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我们看这一点，看这一点约瑟的智慧的仆人清楚回应神的呼召。第二方面就是人的回应，我们看有几方面的人对约瑟的回应啊。那一个神拣选的领袖，当神用他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人际关系上的紧张跟张力的。当这种张力要有智慧的人才能够靠神的力量才能够使他能够和解。我们看到神的权钱，这个神的拣选常常是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一个改变，一个张力而产生一个张力，而智慧的仆人能够使这个张力能够和平的能够解决掉。我们在这边看到他哥哥们的反应，哥哥们起先恨他，这个恨这个字出现了3次之多，恨他。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他哥哥们不但是恨他，接着就嫉妒他，还有一次圣经上讲到就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语。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他亲人对约瑟的一个反应，我们看到他周围的人对约瑟的反应，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约瑟这个人，他自己对周围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自己对周围的反应，从几方面可以看到啊。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这个人从小的时候，哥哥啊，父亲呢，雅各派他去到看哥哥们的时候，那呢，圣经从37章，今天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37章第二节就讲到约瑟17岁，与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薛拉素伯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我们看到约瑟是打小报告的人了。那我们讲打小报告好像是不好，但是我们从这个文字的描写，圣经的文字的描写，讲到前面是什么？讲到他的哥哥们在做的恶行，约瑟不参加这些恶行，约瑟也不容忍这种恶行，约瑟呢，坦直的跟他父亲报告。这是我们看到他第一点对父亲的忠诚，报恶行。第二点，我们看到他对有罪恶的事情不以为意，他厌恶恶，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的地方讲恶要厌恶恶一样。我们也看到在小事上忠信，他父亲差派他到去看哥哥们，那他也尽了他的责任，在小事上忠信，他被雅各打发去看哥哥们是不是平安。我们再看到，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约瑟的智慧。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约瑟的智慧，他处在这个嫉妒跟仇恨之中的时候，他全然不在意他的反应。我们没有看到圣经上讲他任何约瑟的反应，也就表示说他全然不在意。第二个，他仍然继续的对他的父亲表示忠诚。第三个，他对自己仍然保持圣洁。因此我们看到他在孽境的时候，虽然对外面有张力，但是他不同流合污，仍然继续他自己的责任呢，他向父亲报告他说 不参与的那些恶行。我们看到这个约瑟，我们叫他是个义仆，公义的仆人，在孽境的时候没有放弃神对他的呼召。我们看到因为他并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反而因为孽境的关系呢，他得到了坚固。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呢给了第一点，我们给了一个结论，就是智慧的仆人清楚回应神的呼召，他对人的反应他全然不介意，不但是不介意，但是他仍然呢保持他的圣洁，那出污泥而不染。这一点的智慧呢，求主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能够学习到。我们的周围很多都是什么，很多都是污秽的环境啊。我们有一个会友在夏威夷，是个姐妹，在夏威夷的一个小的一个大学，叫夏威夷的一个叫 Pacific University， 在那边呢在行政单位做事，在 Dean's Office 做事。他呢在一年前的时候，他写信告诉我们说他遇到了很大的难处，他这个老板换掉了，他老板换了一个呢，那他的人际关系很好的，就换了一个老板呢，很年轻的一个老板，只有37岁一个老板，但是呢他比他年轻他都不在乎，他自己50岁啊，比他年轻都不在乎。换了一个老板呢是个同性恋的一个老板，他呢他简直无法忍受。那呢他呢同性恋呢他有一些表情，那有些言语，那呢因此呢对他也有点歧视。因为看到我们这位，我讲的是这位会友，是位姐妹啊，会友的反应，因此给他的很大的压迫，很大的压力。那呢他要我们呢，要我跟师母替他祷告。那问以前问我们怎么办，他讲是不是这是因为不圣洁的环境，他要换一个工作。那我们知道呢，找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要找一个在学校中做行政工作的也不太容易。那呢我们呢只好为他祷告，那只好呢 这样是不是神会改变这个情况？哦，最近我们很高兴，再一次问他的时候，他讲是，但是呢，感谢主，神并没有把他的老板呢转移，也没有把他转移，但是呢，显然呢，他现在呢能够适应那个环境，也不受到他的老板的威胁，而且他能够得到他老板的老板大老板的信任，因此呢，他的工作不但是保稳，因此呢，他也觉得呢，他的小老板呢现在已经收敛了很多，因为有大老板的支持。所以感谢主啊，他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中间呢，有我们要有智慧，神给我们的智慧啊。我有一次也有一个我们一个会友啊，那呢去找工作，他一直找不到工作，最后找到一个工作呢，是 interview 的，是一个总裁跟副总裁一同来 interview 一个小公司，结果总裁副总裁呢两个，他一看就知道两个是个 gay。而且呢，两个都是gay 的 companion， 所以呢，他简直 interview 的时候他都受不了，跟我们谈呢。我讲，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呢，我讲呢，可能呢，你是我们是你的话，我们就不会留在这个公司。那他就很大胆的就拒绝了这个他们给的这个工作。那神也感谢主，神也怎么样，给他按照他的信心呢，后来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是个很正常的环境。今天你跟我在一个很恶劣的一个环境中间，因此呢，你跟我要维持我们的信仰，要成为那个办公室的光跟盐的时候呢，那我们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们要按照我们对神的信心，在逆境的时候操练我们的信心呢，那这每一个人呢有各种不同的领受，所以这是第一样的功课。第二样的功课，你跟我要操练的是智慧的仆人顺从执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使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谓的以色列，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真以色列人，使全世界能够蒙福。你跟我参与成为这个神国的一个分子的时候，你跟我要被神所用的话，就要顺服的执行神的旨意。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十七章第二节。那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约瑟将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时候呢，智慧的仆人是真以色列人。纪略如下这几个字是创世纪的一句要句，这一句话重复了10次，在创世纪里面，在创世纪里面纪略如下重复了10次，每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有一段历史。前面5次出现的时候是讲到死前死，后面5次，第二个5次出现的时候是讲到列祖的历史。那我们现在是第10段列祖的历史，在第37节第2章的时候，也就是讲到这一个大段讲到约瑟的时候。因此从这个第37章开始之后，我们看到多半的都是在讲约瑟，约瑟占了很多的篇幅在这边。那这个列祖的历史里面总共有3套，第一套是讲到亚伯拉罕跟以撒，第二套是讲到以撒到雅各，第三套是讲到雅各到约瑟，约瑟成为一个最后的一套先祖，在创世纪里面被记录下来的一个故事的主角。我们看到约瑟，因为神要用这个约瑟来做了埃及的宰相，来拯救当时的那个时代，使当时的时代的人不至于饿死，使他们能够蒙福。我们看到作者在这个地方呢，第2节立刻就用几个字很快的就讲到约瑟。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的哥哥们，立刻就摩西就讲到了约瑟。约瑟是个，我讲是个真以色列人。那呢，什么是真以色列人呢？我来给一个定义，好吧？真以色列人呢，就是真正依靠神的赐福跟安排的一个人。 也就是他愿意负起责任来，愿意管理神给他的机会所管理的那个世界。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给他机会，把他升高，让他来管理当时的那个世界，他就负起那个责任，把当时的那个世界管理得非常的好。我们看到他是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定义，就是是什么？是以色列的历史上他所扮演的一个特别的角色。他真以色列人讲到约瑟的时候，他约瑟的命运跟以色列人的命运很相似，遭遇很相似，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讲他是真以色列人。我举几个例来啊，讲到约瑟跟以色列的人民啊，到埃及的时候，他们相似的地方，好不好？第一个地方，我们从三段来讲，一开始是起初，然后到中间，然后到最后。第一个，我们看到约瑟的经验。约瑟起初到埃及的时候呢，因为神赐福约瑟呢，就在波提法家，波提法是御林军的统帅了，法老御林军统帅，在他家里面升高，得到了尊位。这是约瑟到埃及起初的命运。我们看以色列人一到埃及的命运是什么？以色列人起初在埃及呢，也颇受尊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埃及的宰相约瑟的亲人，有这么多亲人啊，哥哥兄弟跟他们的家族，所以他们起初很受欢迎啊。我们看到到了后来，然后怎么样呢？然后的时候，我们看到呢，约瑟就被无辜的定了一个罪，他唯一的罪名是什么呢？因为他有吸引人的英俊的一个面孔，对不对？吸引人的俊美啊，跟他有正直的言行的关系呢，他被诬告了。他被诬告，我们看到他就下到监狱里面，这是他然后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同样的遇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后来怎么样？以色列人就落在残酷的炉狱中间，是做砖头。他们唯一的罪名是什么呢？因为神明显的在赐福给以色列人，同样的跟约瑟的遭遇一样啊，他们呢受到了炉狱。好，我们看到最后的光景是怎么样？最后的光景，我们看到约瑟啊，因为神跟他同在，他在埃及人中间高升，成为掌管他们生死的人。我们看以色列最后的情况是什么？借着摩西，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人的眼中被升高，他们埃及人终于暂紧的觉察出来了，有神跟这些人同在，因此呢，他们呢这批人，埃及人就尊敬他们，因为有神实实在在的掌管了他们的生命。因此，我们把约瑟跟以色列的民族来比的话，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讲呢，约瑟是首领，神所拣选的首领，是因为他是真以色列人。今天你跟我，如果是真的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话，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你跟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成为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今天神呼召你做什么工作，甚至于神呼召你在你的职业上做工作，或者神有一天呼召你出来侍奉他的时候，你跟我要能够操练，要能够等待，操练学习，约瑟能够清楚回应神的呼召，而能够什么？能够接纳神的呼召而能够出来。我记得我从1982年的11月的时候就开始回问神说啊，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来呼召我？当我一直下定决心要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很奇妙，神呢就给我呼召了，神给我呼召了。所以我就刚好那个时候在大学教6年呢，第7年是安息年，第7年的时候我就改变了安息年的计划。我第7年的时候， 就专门应用安息年。我在神面前，我们夫妻两个说，我们让我们有9个月的时间来回答神的这个问题，到底神有没有呼召我们。如果呢，我们在9个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安息年，我们呢最好的一个答案。很奇妙，我们在利用9个月，这9个月的时候呢，神呢给了我们的答案，那呢我们就清楚了，神要呼召我们。那因此呢，当我们接了第二个工作，也就是到纽约州立大学长岛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预备好了，求神给我们3年的时间，把我的事业做一个结束。但是很奇妙啊，到了我们准备3年，到了那边呢，3个月我就受不了什么呢？我就觉得我不值得把我的精力啊送给这个学校，我就要印证，向神要印证，就想早点出来了。我就向神要了很多的印证，那感谢主啊！那我就向神要的印证是什么？很简单，我讲呢，我也不向外面任何人讲。那呢，神把我从明年，也就1985年，从1月1号到5月25号，也就是第一个学期，这个中间每一个周末，让我多有人邀请我讲道，把我怎么样讲道的日期都排满。因为什么呢？我向神讲了，我讲我假如要接受呼召，你现在有呼召临来了，我没有，我要有印证。我假如呼召出来的时候呢，没有人请我讲道，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怎么办？待在家里又没有办公室，给我1个月了，我就不要撒旦来打我，给我1个月我就垮掉了。我讲呢，你知道当时啊，有一个电视的这个广告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美国的洗衣机啊，你们加拿大大概有，叫做 Maytag， 有没有 ？Maytag 的牌子都是以前很好的，现在造的比较差一点了。Maytag 洗衣机，你知道 Maytag 怎么做广告 ？Maytag 洗衣机的那个service 的服务中心的那个，简直没有人打电话来。因此那个服务员呢，寂寞到极点呢，就在地毯上面打高尔夫球，你知道，打高尔夫球。因为怎么样，电话不响，没有人。我就讲了，我就跟神祷告，就用那个广告讲，我讲神啊，我没有办法做一个 Maytag repairman， 你假如叫我做一个 sales 的 repairman， 我讲我很愿意，一天到晚有电话， sales 机器常常坏掉，对不对？天魔的常常坏掉，但是 Maytag 的不坏的。我讲呢，我没有办法做 Maytag repairman， 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我讲呢，听说传道人呢，7天都要看这本书的。我讲我实在没有这么大的兴趣，7天看这本书了，除非呢，你把它怎么样，你把它把我的兴趣开出来。第三个问题，我讲啊，我实在对我的年旧的兴趣太大了，我没有办法自己断掉，除非你把它关起来，你知道吗？神在那个安息年，实际上只回答我第一个问题，把我那个做年旧的兴趣给关掉了。因为那一年是我是最事业最发达的那一年，那一年我负责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大会，要多少篇的论文要过呢？那一年是我做我们的这一行的机械工程师学会，我这一行的那个副总编辑的最后一年，最忙的一年。神把我怎么样关掉了？第三点关掉了，但是第二点跟第一点都还没实现。因此什么？我就向神祷告说，我没有办法做 Maytag repairman， 你给我那个。但是呢，第二点呢，我自己做到了，我就在家里面用了那个12月22号，我把考卷都改完了，到1月22号停学校开学，那1个月时间，我把我自己关在家里面，每天早上怎么样，6点半起来就看圣经，一直到什么，到中午都在家里面，到中午呢吃个3明治上去又看。晚上呢，我就跟太太讲，我不洗碗了，小孩子洗碗了。那吃完饭跟小孩子家里面呢，1个钟头之后又上去看到12点，这样1个月我关在自己的时候，哦，我对这个圣经的兴趣太大了。因此呢，第二点也没有问题，只剩下了一点怎么样 ？Maytag repairman。因此我向神要这个应许，你知道吗？神很奇妙啊。第一个打电话来的， 第一个打电话，11月1号，我记得清清楚楚打电话。我十一月的时候，我开始祷告求神印证。第一个电话12月1号，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得，在纽约有一位传道人叫林三刚弟兄，他打电话来讲，他讲李弟兄啊，你1月1号那个周末能不能来开布道会到我们教会来，我们都有，但是我先跟你讲，原来请的那个人呢，他不来了，你是候补，你要不要考虑祷告祷告，你愿不愿意来？我讲林弟兄，我愿意。他讲你弟兄，你不需要祷告的。我讲我不需要祷告的。第一个是他，你知道吗？一直到怎么样？一直到3月底，通通满了，通通排满。通通排满，到3月底通通排满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已经到了1月多了。1月多的时候，我又向神要，你把我从4月1号到5月25号都排满，因为5月26号呢，我们全家要什么？要搬到罗马去，罗马大学，我要边有一个研究的 project 在那边，因此呢，你把我从4月1号到5月25号的周末，你知道吗？我从1月的时候开始祷告，到了2月6号最后一个周末，人家邀请，通通满了，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讲。所以2月6号晚上，我跟师母呢就决定了，因为呢向神要的印证都已经了。2月7号早上6:30，把我3个女儿都召集在一起。我们轮流祷告，小孩也一同跟我们祷告的。我讲呢，我必须再问你们3个小孩，我们老大那时候13岁，3个女儿，爸爸以后没有办法把你们送到常春藤的学校了， Ivy League School 了，只能送到州立大学，你们愿不愿意？大家没有问题，我们都愿意。我讲你们嘴巴自己讲的啊，而且爸爸以后没有办法供给你们送研究院了，研究院的钱你们自己去借啊。他讲没有问题。我们每个人做了5个人，每个人做了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就怎么样，有全家的嘱咐，我就把我的工作到8月底辞去。感谢神，从那个时候起就活在神的呼召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啊，我有一本小册子叫做献身，好吗？有很我写在上面，很多细节我没有办法讲，但是呢，神有一天同样的会呼召你，你要学习像约瑟一样，智慧的仆人清楚呼召，回应神的呼召。不但如此，你还有智慧的仆人顺服执行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神的旨意是要他的仆人们成为真以色列人，成了真以色列人，他的祝福才能够临到他。祝福是什么？要借了真以色列人，神要把神的赐福给全世界的福分，借着他们给全世界。神借了真以色列人施福给万族，创世纪12章2节到3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姐妹们，享福的条件就是顺服，你跟我要顺服的执行神的旨意。执行神的旨意就是把福气传给别人。所以主耶稣讲，今天我也曾经讲过，就是说丧失生命的就能够得到生命，对不对？我们要把生命丢出去，把这个我们自己丢出去，来使别的人能够蒙福，那我们就能够得到那真正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万族的盼望都在于真以色列人，约瑟是个真以色列人。到了约瑟后来利用了丰年跟荒年，使所有的金钱都聚集在埃及，接着他又用了埃及的粮来供给所有当地的人。因此我们看到在约瑟做宰相的时候，那些周围的人跑来 周围的人甚至于跑来跟约瑟说，约瑟说是你成了我们救我们性命的人，也就是约瑟成了他们的救主，因此约瑟成为预表基督的人。从外邦人的口里面向约瑟说，因为你救了我们的生命，成了救主，我们要成为模仿基督，模仿约瑟，使真以色列人能够传递生命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弟兄姐妹，你跟我要操练做一个真以色列人，要操练真以色列人，首先要清楚回应神的呼召，其次我们要顺服执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借着我们把福分赐给所有的人。对我们来讲，对保罗也讲，还同胞的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福分还给我们周围。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有多少是中国人，我们也有责任还给我们在中国的同胞们，做一个神智慧的仆人，接受托付，传递生命的使命。神拣选领袖的智慧在于他选择智慧的领袖，智慧的领袖就是有仆人心智的人，心智的人，他有两项的特点。有哪两项的特点呢？第一个，他清楚回应神的呼召，他不但回应神的呼召，确定自己是活在神的呼召里面，他也在逆境的时候能够操练自己的信心，能够坚忍他的信心。这就是一个清楚回应神呼召的人，平常生活在呼召中间，在逆境中间坚守他的信心。第二，你跟我要操练一个顺服执行神旨意的人。顺服执行神旨意的人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也就是一个从主耶稣基督真葡萄树生命的那个人。他有什么特点呢？他的特点是顺服执行神的旨意，要把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福气，在创世纪十二章的那个福气，赐给所有他周围所遇到的外邦人，遇到的人，把福分赐给他们。让我们操练做一个真以色列人，做个神智慧的仆人。神拣选智慧的人做领袖，实现他赐福给全世界人类的计划。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参加神仆人的行列，让我们操练自己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让我们清楚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顺服执行神的旨意，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是福分，传递福分给我们周围的一个真基督徒。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自己所使用的义仆约瑟，我们看到了他的特点，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把约瑟当作我们的榜样，能够坚忍的信心，能够活在你的呼召里面。约瑟成为一个在外邦世界中能够赐福给别人的人，让我们同样的也能够成为一个传递你福分的一个真基督徒。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